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彼此来问候一下好吗？那个左右两旁边彼此问候一下，好吧？那问候的时候麻烦不用站起来了，不用站起来了，彼此问候一下。那问候的时候顺便讲说，下次来主日崇拜要准时一点，好不好？彼此问候一下说，下次要9:20就到，好不好？麻烦跟左右两旁边讲一下说，下次要9:20就要到，好吗？特别下个礼拜要更早来，更早到。好，感谢主，我那个礼拜三刚从中国回来，今天早上一大早就等着要来这里了，一大早3-4就等着要来，真的不要笑，因为睡不着嘛，时差。我们来读一个经文好吗？找到没有？我们来读以弗所书3:20，记得这个经文。上帝的话语呢，实在是非常宝贵。我们抓住神的话语呢，我们抓住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相信生命当中就有很大的改变。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预备，请。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不但我们心有所求有所想，神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教会为我这次去中国的旅程来祷告，实在是超过所求所想。我实在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有机会要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当你给人的时候就有给你的，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大，当你一生愿意很单纯的为主所用的时候，神就大大的使用你，以至于使这微小的人能够被看见神伟大的作为，使我们这渺小的人能够看见神广大的作为，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实在想到我们这一生这么的短暂有限，但是这位神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真是能够经历到神能够运行，按着我们心里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并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祝福用这样的经文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能够经历到神莫大的恩典，你能够经历到神在你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好不好？让我们在领受今天的信息，生命的见证啊，约翰福音1-14，可能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的来谈，但是呢，我要用许多的见证，在中国的许多的见证，来见证这位生命的主，来见证这位爱我们的神，以及我们这个人一生愿意一生投入在他的面前。在领受今天的信息，传讲今天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恩典的宝座面前，谢谢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这个爱甚至是过于我们人所能够测度的，这个爱是长阔高深，东离西有多远，你竟然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你将我们的罪丢在深海。主啊，感谢你，你何等的看重我们这样的人。有一首诗歌是这么说的，主你竟在乎我，主你竟在乎我，谢谢你，创造天地的主竟在乎这渺小不配有罪的罪人，再次低头称谢敬拜，恭敬地把今天要传讲的信息，在国内所看到的许多的见证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主圣灵来恩膏，让你的教会听见这许多生命的见证，让你的教会在布道会之前，主啊，我们也先被你改变，以至于主，我们有一个心智，在这个社区领更多人来归向你。主，这也是你的心意。你说庄稼已经熟了，打发工人去收纳庄稼。主，愿在这一周，我们都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或电话，或 email。或 Facebook 或探访，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引到上帝的面前来。谢谢主为我们预备这么好的讲员，为范学德传道来祷告，你现在就恩待他，看顾他，与他同在，好叫他来的时候满有你的能力。谢谢主，你爱这个教会，你爱这个社区的百姓。主，许多人在黑暗里面，你要借着布道会的举行，把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真神。主，孩子今天也恭恭敬敬地把自己仰望交托，愿孩子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也愿弟兄姐妹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 主啊，你预备我们的心，好叫主，今天是你得着我们的时刻，今天是你得着荣耀的时刻，今天是主你再次呼召你的百姓一生来跟随你的时刻。想到以赛亚在两千多年前听见天上呼召，一生侍奉，一生跟随，也愿今天差派的主，你差派你的工人，你选召你的工人做那收割的工作。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约翰福音是一个宝贵的书信。约翰福音一开始让我们看到太初有道，太初跟创世纪的起初，就让我们看见约翰福音把一个旧约的时间的开始，旧约的时间的序幕，旧约的宇宙万物的开始，旧约天地怎么来，旧约植物怎么来，旧约动物怎么来，天地海万物，我们人怎么来的，起初给介绍出来了。然后约翰福音的太初告诉我们说，这一切起初的源头是有一位造物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到第三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了起初的开始有一个源头，神的存在成为这世界万物存在的原因。因为有神的存在，我们今天存在才有那个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所以创世纪的起初，约翰福音的太初，不但这样子，约翰福音的一开始讲到太初，让我们看见时间的永恒性。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怎么说，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请。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你有没有看见约翰福音的伟大性，竟然是一个渔夫所写的。一开始讲到时间的永恒性，太初时间还没有的时候，那个永恒那样的伟大，在最后一本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讲到什么空间的无限性。一个渔夫居然这么的厉害，圣灵的恩膏。所以我们这有限的人，如果愿意在神的面前领受他的道，你就看见时间的永恒性，空间的无限性。其实我们人就是活在时间跟空间里面的微小的人嘛，活在时间跟空间里面这微小的人，居然能够看到时间的永恒，空间的无限。你说约翰福音是否挺伟大的？好了，我可能应该是比那个小 baby 还要可爱一点吧啊！然后麻烦把你的目光转到这边来。第一章第一节，预备，来，太初，道与道就是神。那这道又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的伟大不仅让我们看见时间的永恒性，空间的无限性，也让我们看见这世上的知识。希腊人就是寻求道的，希腊人观察宇宙万物的现象，从现象当中找到原理，而找到原理当中发现智慧啊，这几个词很有意思啊。当一个有知识的人观察宇宙万物的现象，山川海大地，宇宙万物，星空月亮，从这现象当中找到原理，各科各门 psychology, biology, anthropology, zoology, 在各科各门当中发现有一个原理，而这个原理里面有知识，所以这个称为道。 Logos is everywhere。 所以西方研究这些学问当中，后面都有一个垃圾垃圾垃圾垃圾。但是哲学家是说，希腊人呢，你们这么的聪明，聪明到有一点你们没有聪明，你们不认识自己，你们不知道自己，你们有很高的学问，你们有很低的道德，你们的艺术这么的漂亮，但是你们的艺术没有反映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希腊人的道从宇宙万物当中去发现有知识， 这个渔夫约翰写道，这个道是从天上来的，太初以前就有，所以这个道就是神说话，神对人说话，神说话创造，神说话拯救，神说话小玉。亲爱的朋友，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这一生领受神对你讲一句话，你这一生就不得了了。连孔子都说朝闻道晚上可以死掉，其实可以啊，更何况这个道是天地来的道。所以约翰福音的伟大，让我们看见时间的永恒性，空间的无限性，让我们看见起初的源头有一个太初，有一个 architect， 有一个设计师，有一个公司在那里。不但这样，让我们看见世界上的知识，你要认识到真正的智慧。所以箴言书第八章就提到，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那个我就是智慧。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你看三个时间的时代，亘古、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经被立，太初的道就在那里，而这个道就是贯穿宇宙万物，你能够明白的道理的总源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说，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道，或是说神的话造成的。所以约翰福音的伟大，时间的永恒性，空间的无限性，旧约的起初，起初的源头太初，人世间所追求的知识，你要明白从创立天地以来的道，就真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二节说什么？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为什么第二节又加上一个这道呢？前面就提到了道就是神。约翰福音的伟大，一开始就提到这位神是独一的上帝。今天若是你信靠这位独一的神，你可知道这是犹太人经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颠沛流离、国破家亡，好不容易才确立的一神信仰。犹太民族对全世界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一个独一真神的信仰。这个独一真神的信仰带来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永恒 eternal， 第二个原则就是不变 unchangeable 真理，第三个原则就是圣洁。所以这个三个重要的原则就在你我生命当中，一个永恒性，一个不变性真理性，第三个圣洁性。当我在上海讲这段信息的时候，我就挑战下面的这些高科技的、这些海归回去的这些弟兄们，你要认识这位独一的神，他是 eternal， 他是 unchangeable， 他是圣洁性，所以你就千万不能包二奶 ，understand？ 因为独一的嘛，夫妻之间就是独一的嘛，不容其他的女人进入的嘛。所以当你认识这位神的时候，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婚姻是海枯石烂，是山高水长，是永浴爱河，是什么？白头偕老啊！是 eternal， 是 unchangeable， 是圣洁的。所以是独一的，所带来最宝贵的就是圣洁的圣洁性，圣洁的独一的神。介绍完毕以后，很奇妙，约翰福音的伟大，他提到这道，所以这道不但是独一的上帝，这道是进入人间历史的有位格的上帝。什么是有位格的上帝？你我都是有位格的，有位格代表有情感、理性、有意志，而这位神有情感、有理性、有意志。所以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灵，圣灵不等于圣父，但是只有一位神是 unchangeable， 是 eternal， 是圣洁性，是 faithful， 是忠实的。然后他是有位格的上帝，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位有创造天地的主居然来到人间的历史里面，既然是有位格的，你我都是有位格，你我都是有情感，你我都是有意志，你我都是有理性的。所以有理性的人会分析，有情感的人情感澎湃，有意志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是会很容易成功的，因为他意志坚定，要减肥一定是会减肥到底的，对不对？那有意志的人，你也千万不要得罪他，因为他要报复你，一定要报复到底，报复到他被关，他都要报复到底。 所以有意志的人是一定会成功的。所以这位神是有理性、有情感、有意志的。所以有位格的上帝代表他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理性，需要有神的道，以至于我们的理性不会钻牛角尖；我们的情感带有神的爱，以至于我们不会一天到晚说啊，我被 hurt， 一天到晚都被 hurt， 哪那么多被 hurt 啊？一天到晚都要参加那种医治特会啊，又被人家 hurt， 在教会又被某某同工 hurt 啊，被某某姐妹 hurt， 被牧师 hurt， 情感脆弱到，所以你的理性带有神的道，不至于钻牛角尖。所以我们理性要回归到神的道，而不要理性主义，凡事都要通过你的理性才能够来认识它。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们的理性有限，我们又活在有限的历史当中。你要认识无限的神，这本身就是受限的。有限的理性，活在有限的历史，要认识无限的神。所以你的你我的理性是有限的理性，是堕落犯罪又受世界污染的理性。除非我们的理性回归到神的圣道里面，开启我们，转变我们，使我们理性有神的智慧，使我们的情感有神的圣爱，使我们的意志有神的方向。所以当理性有神的智慧引导的时候，这个就叫敬畏；当情感有神的圣爱的时候，这叫委身；意志有神的方向的时候，这叫奉献。所以这个有位格的道，你看这么的宝贵，这么的伟大。而有位格的道早就在2000多年前知道这位第二位格的道，第三节说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所以因此这三位一体的教义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隐隐的落现，一直再到16章以后把圣灵再介绍出来。我去原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去就必另一位圣灵保惠师就要再来。所以你看见整个约翰福音的铺陈，面对初代教会的异端，现在的耶和华见证人会几年前的大登基扣，他早就有答案在那里。三位一体的神，独一的上帝， unchangeable, eternal, faithful, 圣洁的、永恒的、不变，所带来的是进入你我情感、理性、意志里面。所以约翰福音以后就提到了道成了肉身，来到了迦南的婚宴，来到了尼哥底母这个犹太人的官、法利赛人、以色列人的先生，到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那里，来到了毕士大使，生来瘫子，以后到第9章，生来瞎眼。今天道也在你我当中，你是否愿意在短暂有限的生命当中，你的理性这么清楚吗？你的情感这么的坚强吗？你的意志有神的方向吗？你要有神的道，你要这道领受这道，以至于我们这一生有目标、有方向、有根基、有力量。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独一的神就是神。然而这道是有位格的道，以后这一位伟大的神，他是赐生命的源头。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预备经，生命在哪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我们提到生命的时候，有多少人有生命却没有生命的品质？有多少人有生命却没有生命的享受？有多少人有生命却没有生命崇高的地位？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何等可惜！约翰福音讲到这太初的道就是道的本体，超时间、超空间，以后就回到生命里面来了。生命就是人的光。今天我愿意用以下的时间来做生命的见证。你我都是有生命，巴不得我们能够为主来做生命的见证。在短暂有限的人生当中，我们这个人可以成为神发光的器皿。我们不是那真光，因为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世上的人，生在世上的人，唯有他是，唯有他是真光。但是当那光照到我们领受这光的时候，黑暗的人能够将黑暗抹去。主啊，让我一生为你发光。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当领受这光的时候，我们人生能够为主来发光。这次有机会到耶稣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约翰福音的主题了。 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四节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就是什么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不晓得今天我们这个礼拜天的早上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今天神呼召你了，你要领受生命的粮，神的应许一句都不落空，你只要到他这里来，你必定不饿，你必定不渴，发挥人生当中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潜力。所以整个约翰福音的主题就在谈生命，什么样的生命呢？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弥赛就是救世主。信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在两约的时代，他们相信弥赛亚来的时候要被称为神的儿子，这是犹太人很固有的观念。当神再来的时候，这位弥赛亚要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当他们在海上，在船上，这船快要破了，快要翻了，耶稣说，风和海平静吧。犹太人就拜耶稣说，你真是神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耶稣使他看见。耶稣问他说，你信神，你信神的儿子吗？你信神的儿子吗？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神的儿子就是救世主，神的儿子就是神来到人间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的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怎么样得救的，唯有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因着他的名可以得什么？得生命。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都是有生命的人，但是否都有生命的品质？是否都有生命的享受？是否都有生命的光彩？今天多少人用一辈子的生命只为了生活，还是为用我们有限的生活来展现神无限的生命？北京2月21号，哎呀，我这个到北京去心里特别兴奋，从 DC 一路坐飞机到北京啊，心里就兴奋得不得了，所以一路上都没睡觉。到了北京以后，一下北京机场通关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北京的弟兄姐妹大阵仗的欢迎，照相机、摄影机一大排，我想说怎么会这么大的欢迎？结果走出去以后才发现，下一班的飞机有一个人叫姚明的会来。这个是在我聚会的地点，没问题啊，姚明。这个是在我聚会的地点，23层楼，在一个小区里面，啊，在北京的朝阳区，这个弟兄。10年前信主，啊，他信主的原因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也是来到美国读书求学以后，在我们教会信主，信主以后就把福音传给姐姐，传给姐夫。我第一次几年前到他们家的时候，还不是在这个房子，啊，看到他家里面，这位老兄是跟那个胡锦涛一起合照的，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感谢主，领受神的恩典以后，把家里开放。他现在是一个古玩的鉴赏家，你知道北京是非常有文化气息的，啊，看这个字画那些古董的。他说我信主以后，我去寻找好珠子，把珠子卖掉以后买一块地，所以他就把一些收藏品卖掉，买了这个建筑，买了这个500平米1200万人民币的22层楼跟23层楼。作为聚会所用，感谢主的恩典。你看早餐一点都不亚于我们。弟兄姐妹的聚会，有机会，我到北京的温泉，温泉不是泡温泉的温泉，有个地名叫温泉，在一个癌症末期的一个病房，带领这位弟兄信主以后为他受洗，2月25号为他施洗。以后我到了福州，上海，3月4号早上，他就过世了。现在这位弟兄已经安息主怀了。有机会礼拜天2堂的主日崇拜在北京的北京的大钟寺。过去我们大费城地区有个郑龙飞牧师，你们知道吗？他海归回去到北京以后所建立的教会。那这位郑牧师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我感谢主，神的恩典，神的工作，你会看见在那个这样的城市当中，看见许多人为将自己 生命献上。北京不缺乏人，缺乏传道人。很轻易的一个聚会，你可以召集很多人来。像我们这么空空荡荡，有这样的位置，这么高水平的讲员，居然有这么多空的位置，在北京是不可能的。挤得水泄不通，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寻求神。好像没有电了，好像没有电了。那坐旁边的那两个姐，那个姐妹，半年前就在这个团契受洗，就是在这个团契受洗。这个团契等于是我们支持的，我们教会支持的团契。十年来已经为他为受洗的，在这地方受洗的大概100多人。那个他的姐姐，以前到山西的五台山是吧？山西的五台山去拜拜，一炷香200-300块人民币。你看现在中国的宗教多么的兴旺，因为人们有钱以后在寻找真正的平安，在寻求真正的生命，在寻求真正的光。那感谢主，半年之后来到这个团契信主，他们住的相当远，要开2个多小时到那个团契里面来。就看见他们跟我说，北京的弟兄姐妹跟我说，牧师，遍地开花，每栋大楼、写字楼、小区里面都有类似像这样的聚会，所以鼓励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我们这边受装备，以后若是我们放假探亲回去，能够把福音传给家人。这些人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放假回去以后，传福音给自己的表姐、表姐夫、姐姐、姐夫，传给自己的家人。而这一位弟兄姓龚的这个弟兄，就在我们今年农历年。我们那个姐妹回去把福音传给自己的表哥，他当时绝志，但是已经剩下癌症末期。他说，牧师，你这次有机会去好不好？无论如何抽一个空去看看我表哥。我说好，就在百忙当中感谢主为他实习。这个教会2月4号，今年的2月4号，我在教会 主持了一个婚礼，硬是一定要到北京去，一定要跟我见面。有些人你会感受到他是应酬式的，有些人你会感受到他的那种渴慕式的这个姑娘，四川的姑娘，email 打电话，因为我几乎都没有接 email 嘛，一定要见面，感谢主。你看，当人有渴慕的心的时候，见了面，我把那个姐姐跟姐夫带领他面试，之后他在婚前辅导就决志信主，现在就加入这个团契。礼拜天主日崇拜，两堂主日崇拜完以后，驱车赶到北京的那个机场。我自己对这个时间是很紧张的，我在中国就特别紧张嘛，就没有办法好好休息。没想到在路边他们说，这很有意思。这个其实我们以前老北京呢，在路边就这样剪头发啊，所以就在那个紧张的情绪当中，看到一个蛮可爱的画面。礼拜天，2月26号到3月2号，我不晓得今天在座当中有没有我们福州来的朋友。福州的福音事工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开始发展，这个叫东海，东海的对岸就是我们台湾的马祖，这个小镇小渔港叫做黄旗，是一个打鱼的小镇。黄旗跟马祖相隔距离很近，所以如果真的要划船，大概划个半个小时就跑到台湾区来了。你知道马祖有驻军在那里，是准备反攻大陆的，你知道吗？福音就从一个小小渔村开始发展，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17岁的，多少年前，一个17岁的青少年领受福音以后，一村一村，一镇一镇，这个地方就成为整个黄旗以后后湾马尾一直到福州的福音的发源地。在渔村你可以看见无神论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他们出门打鱼，今天的生死就未卜，所以他们一定信靠一个神，只是信的对象是否带来信的价值。这个弟兄领受信主以后，在那样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地方，神借着神迹奇事，福音整个大大的展开以后，福音展开以后，从渔村小镇慢慢推展到城市里面来。我想各位你都知道，国内的这个政策是 把所有的大学集中在一个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有好几个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医科学院、师范学院，全部都在一个地方。那也因为这样子，神使用这对父子，这一位林先生就是当年十七岁，福音一个村一个村，一个镇一个镇，一个乡一个乡，把福音传出来。以后他带领许多的渔夫信主，成为传道人。他的家里整天都是这种培训课程，然后邀请海外的这些传道人在那里培训传道人。所以他的儿子右边那个高高大大的那个，从小家里长大就是一堆人，所以师母最大的恩赐就是整天都需要煮饭，整天煮饭，整天煮饭，煮大锅饭，一堆人吃的饭，以至于这个年轻人有没有办法有这个灯啊？有没有办法有？对啊，但是没有灯哦，跑出来哦。OK， 这个年轻人在青少年的阶段，爸爸跟我说：“我的孩子，因为我是传道人，家里贫穷，家里训练传道人，然后我又被抄家，我又被下到监狱里面。我的儿子青少年的阶段叛逆、学坏，有5年一句爸爸都不讲。”生命的见证。几年前，他大学毕业以后，参加一个营会，他也是帮妈妈煮饭。他很会煮饭，因为妈妈这么辛苦，他就帮妈妈煮饭。所以我也是很会打扫家里的，因为我看我妈妈很辛苦，我是不会煮饭，但是我会打扫卫生。他就帮妈妈煮饭。那次营会当中，妈妈说：“你不要再帮我煮饭了，去听道。”就在那一次当中，生命的道影响到他，跪下来跟爸爸道歉，然后自己走上传福音的路。所以福音的事工能够从渔村到大学，跟年轻的传道人加入有关系。这个就是可能灯光太暗了，就是我跟他们在那里就是培训年轻的传道，早晨的灵修，他们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学习，有个诗情的练习。礼拜一晚上的晚祷，特别感动。怎么样感动呢？他们祷告为着三字教会跟传统的家庭教会彼此的隔阂能够合一来祷告。这个年轻的孩子，90后的孩子，22岁而已，父母亲也是传道人。一样的，在年轻的时候，一家五口彼此对望，没东西可以吃，所以青少年很怨恨，怎么生长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家庭。90后的孩子，你知道，每个上学都有父母亲陪伴，再来就爷爷奶奶陪伴。他说：“独有我，都是一个人上学。”所以青少年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叛逆，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救恩临到他，23岁把自己献上，一生愿意做传道人。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就这个年纪，跟他们一起用早餐。刚刚提到那个传道人年纪大了，这位传道人，其实他还有个女儿，他的女儿就是这位，从小在一个贫困的家里长大，以后在上海的外企工作，他说我可以赚很多钱，帮助我的爸爸。奉献给我的哥哥做福音的事工，但是我怎么样，我就是不会做传道，我也不会嫁给传道人。我没有想到他的先生，东北来的传道人，感谢主，在这次的培训班当中，他也辞掉上海的工作，投入了福音的事工。这个家庭，你看，传道人跟师母，师母的妹妹。传道人的大儿子、大媳妇、传道人的女儿、传道人的女婿，他们的家就是用来做教会的，整天都一堆人。我称这些年轻的奉献的孩子为中国教会的宝贝，中国教会的宝贝。我好不好请那个李弟兄帮我放一下。我有一次的课程提到，我们的罪怎么样被赦免？ 然后以后我们唱十字架的歌，你看这些年轻孩子唱十字架的歌的那种神情。所以有些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将来有机会去中国有一些福音的事工的话，其实我们不是给人家培训，反而是他们给我们培礼。你看见每一个年轻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越给他就给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么高科技，这么难找。这个是他们唱的一首诗歌，我大概截录的一个部分，就是十字架诗歌。我自己是非常感动，年轻的孩子愿意把自己献在主的面前。他们说，恶的滋味我们知道，但是饿不死；苦的滋味我们知道，但是难不倒我的，就怕没有人。不是，不是这个。找不到吗？就是那个，好，就是这个。传道人的小女儿。刚刚那个弟兄啊，北大法律系毕业。那个传道人的媳妇，小女儿。这个小女孩一生下来是女的，爸爸妈妈就把她舍弃掉，以后再被捡回来。她会祷告，你看，她的母亲。暂停一下，我讲一下他的见证啊 ，pause 一下。这个孩子啊，他的母亲信主的时候受到很大的逼迫。那第一个逼迫就是说，因为他信主的时候呢，他的先生突然生长很大的重病，几乎要死，所以村子里面的人就不谅解，说你干嘛去信这个洋教？但没有想到这么大的逼迫以后，他自己对我说的，以后要带来整个。长乐那个地方福音的大复兴，所以他的母亲是影响整个福州长乐。长乐就是你到福州的那个长乐机场，长乐有许多人今天在美国开餐厅啊。如果你去福州那个开吃那个中国菜，随便问大概很多都是长乐来的。所以我一讲到海外有许多福州的人，太阳底下就有福州人在流汗，月亮底下就有福州人在流泪，这个年轻的孩子就掉泪。就掉泪了。但是当他母亲信主以后，信主的时候呢，他说最逼迫我母亲的就是我。他那时候是学生，把学校里面那种进化论什么东西都贴在家里，但他的母亲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他是在2007年的时候信主，愿意把自己一生奉献给神。所以我自己是非常感谢主，这几年跑中国大陆。过去刚开始都是在农村培训农村的传道人，也看见神在农村的地方兴起许多的传道人，但这一次去不一样，看到神兴起一些知识分子起来传道，年轻的知识分子起来传道，我真的觉得神真是爱神州大地这片土地啊，神真是爱这块土地啊。所以过去历史当中神使用不一样的传道人，如今新的一批传道人起来为神所使用。下面这位是福建的泉州人，我们教会也有泉州来的。我发觉一个地区来的人，那脸孔长得挺像的。 我们听了他的祷告，也是很感动的。二十几岁，都是二十几岁的孩子。机会的话，我很盼望啊，我们神州基督教会能够也有机会有福音的事工在中国啊。可以回到刚刚那个地方，回到刚刚那个地方啊。好，听，我来放。我其实到中国蛮多地方去做培训的工作，湖北的阜阳，湖北的襄樊，安徽的阜阳啊，等等一些地方。但这个地方是我第二次再去了，我觉得这一位属灵的长者、属灵的前辈，我很少看到在那一片的教会领袖，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来授课的时候，全程做到的就是他，全程做到的。但有一天突然不在，原来我们有个学生的家长、父亲啊，酗酒骑脚踏车，骑摔到水沟里面，溺毙死掉。他就跑到他的家里面去探望他，他的家里面在福州，那个很乡下很乡下，坐动车然后怎么样转弄几个小时的。后来出殡那天，我不晓得为什么福州出殡是午夜三点出殡，他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跟妻子的妹妹几个人跑去参加他的这个追思礼拜，三点钟半夜参加完毕以后五点钟，然后他儿子就告诉我说，五点钟哪里也不晓得去哪里，就在那个动车的那个车站外面，几个人瑟缩。福州这今年的冬天2度到7度，湿湿哒哒的。我实在是从这些老一辈的传道人学到宝贵生命的功课。他没有传讲，但他所做的点点滴滴，就让那个后辈很深，一生值得学习。三年前我到福州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很低调，行事为人很低调。我回来写了一个见证，题目叫做“站在我面前的巨人”，就是他。这次回来我要写一个中国教会的宝贝，写这些孩子生命怎样被主来影响。那上次我去的时候，赶到也是一样，从福州要赶到上海去，没有想到他在那么忙碌当中，跑到机场来送行了。然后跑到机场，我就要进去的时候，他一把把我抱起来，我实在很不好意思，不知道人还以为我们是在干什么。我们看见在主里面那样的爱，感谢主。这个家庭啊，中国教会的宝贝，他们这些孩子没有计算机，所以如果今天你听到这个见证，你有感动的话，你可以配一个 chat。抬头写 MICI Miss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我就是透过这个单位把我带进去的，地址在这里 ，Not Memo， 福州的神学班。如果你有感动的话，3月2号、3月6号，所以行程很赶，就到上海。上海这个地方是在张江浦东的地方，很有意思。现在这个地方的房价高得不得了，上海来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宁可要浦西一张床，是不是？也不要浦东。一栋房，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浦东有一栋房，真是不得了。啊，我 我接受这个家庭的接待，就在汤城豪宅里面。这个家庭是我们过去母会的弟兄姐妹，太太在杜邦，然后先生在 ASK 还是哪里，我不太晓得。他们被派到中国去，这个孩子被跟着爸爸妈妈回去的时候，在上海的国际学校，现在已经在波士顿读大学了。我发现一个有呼召的人就有安全感。工作很多变动，今天很多人想要海归回去，但有没有上帝的呼召？这个家庭有上帝的呼召，所以他在上海工作跟在北美的教会生活没有两样，所以因此我受他们的接待啊。小小的一个屋子，挤得满满满满的人。以后他们跟我分享，牧师啊，可不可以对北美的弟兄姐妹来跟他们呼吁，请到上海来帮助我们，请到上海来帮助我们。这个团契很有意思，几个海归人组织的一个教会，没办法大，因为政府不允许大。其实要大很容易，要人多很容易，但是因为国内的环境没办法大，也因为没办法大，他们就把所有的资源散布出去，散布出去。怎么样散布出去呢？将所有教会的75%的收入帮助附近的校园的福音的事工。所以我很感谢主，在那里有几天的培训的课程。培训完了以后，我第一次吃到真是窝窝头，是不是？这是他们的同工，全部都是这对夫妇，全部都是我们北美海归回去的，用心的在神的家中。所以的确没有错，在上海许多我们北美海归回去的人，不但信仰流失，甚至家庭婚姻流失。抽了一个空，礼拜一的晚上跟我们海归回去的一个弟兄，以前是我们教会很好的同工，但回去以后没有教会生活，王朝饭店，金碧辉煌，非常高级的餐厅，非常好的菜肴，但是那个妻子从头到尾哭到底，在上海那个地方，多么需要福音来拯救！我真的觉得这个信仰是救命之道，挽救夫妻的婚姻，挽救整个家庭。他们张开双手说：“牧师，可不可以请派人来帮助我们？”事实上，其实不是帮助他们，是当我们去到那里看到，同样是一群海归的人回去以后，他们在神的生命当中的建造扶持，看见他们的婚姻生活，看见他们在上海那样的环境当中为神做见证。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是你有机会回到上海，你可以跟我要他们的地址，去看看他们的团契，你会被整个属灵气氛给感动。教会75%的奉献给这个校园福音的事工。这个宣教士到中国已经十多年了，讲了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就看见神使用各式各样的在中国神州大地这块土地做宝贵的福音事工。不是我们给人，是当我们给人的时候，神把更多给我们。不是我们可以帮助人，当我们有机会去培训的时候，你会看见有神生命的人在哪里都可以展现生命的见证。上海结束以后回到台湾去，那回到台湾我先拜访了，这个是文倩以前的辅导啊，宇宙光传播中心的总干事，中原大学的教授。一个教授只领受神的一句话，五饼二鱼，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一生就做这个事工。我26岁加入这个团体，第一次进入的时候，他给我interview说：“你就是传道人。”所以我是26岁蒙召的。那他所领受的信仰影响了我一辈子。我就是线上五饼二鱼那个孩子，不要担心我有多少，只要在乎他拨开，就可以喂饱许多人。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大学的教授，他所做的工作已经超过一个教授所做的。两岸的文化交流，透过文化交流、学术交流、音乐交流、营会交流，把福音带进去。已经年纪很大了， 到处为主奔波。所以我是在体会一件事，人年纪老了，不是体力，不是健康的问题，是灵力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在座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年纪与我相仿，我们还有20-30几年可以为主服事的话，不是体力，不是健康的问题，是灵力的问题。早早的年纪轻一些的时候，把自己献上，各行各业都可以荣耀主。回到台湾，我去拜访我的神学院的老师，过去三一教会的主任牧师周公和牧师，现在的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啊，这两位在我全职服事给我极大的影响，一个是五饼二鱼，我永远想到，我虽然少，神你拨开就可以喂饱许多人。而这位神学院的院长周公和牧师，恩典福音神学，十架神学，这么样有限不配的人遇见无限伟大的上帝，污秽的人被圣洁的神来洁净，一生存着恩典来服侍主。之后我就回到我自己从小长大的教会，在花莲这个地方。那这个牧师也是我的学长，中华福音神学院毕业，在这个地方牧养20多年。他身体虽然不良于行，从小小儿麻痹，但神使用他在这个地方。所以花莲的那个服侍设备最好，人最多，条件最好。感谢主，神使用这个教会。啊，这个教会是我从小长大的教会，我在这里啊。我不晓得为什么小时候演戏要演个小老婆。啊，这个是我的儿童主日学老师。我想事隔都，我已经50岁了，明年50岁了，事隔都有40年了，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仍然在教会服侍。年纪老，而且拿一个 worker 坐在下面，所以我到花莲去培训的时候，近乡情怯，因为下面坐的不是我儿童初学老师，就是我青少年的辅导，但我实在是他们的骄傲。感谢主，因为一生被主所用，所以他拿了一个 worker 这样子走路，还在继续在教会服侍。所以人已经老了，不是体力，不是健康的问题，是灵力的问题。是依靠神，忙碌谨慎的行程，最后一天，你猜我去哪里？我3月14号飞机，3月13号最后一天，最后一站，我去看我妈了。其实人生到最后，时间只剩下2个数字，空间只剩下这样子，这就是人的残念吗？但是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时间的永恒性，空间的无限性。一个软弱不配有限的人，愿意一生被主使用，直到那生命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感谢主，约翰福音啊，住在那牧园，很有意思啊。北京、福州、上海、台湾、花莲、日本、芝加哥进关的时候，我这次那个台胞证遗失了啊。所以最后用美国护照进去，啊，美国护照回来，居然进入美国的第一句话，海关跟我说 "Welcome back, sir"， 我突然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人啊！我真盼望有一天，洗了世上的劳苦，爱我们的主也说 "Welcome back, my son"， 回家吧。人世间是这么的短暂，这么的有限。那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时间的永恒性，空间的无限性。世上有知识的道，但神就看让我们看见太初的道，得到真正的智慧。这位独一的上帝却进入人类的历史当中，在你我的情感、理性、意识当中，给我们的方向，给我们指引，以至于我们愿意委身奉献，一生走服侍主的道。信息即将结束，我也再次挑战你。你愿不愿意用有限的生命来荣耀神，做他荣耀的器皿？ Next Sunday 礼拜六礼拜天教会有布道会， 好不好？我们也做生命的见证，打打电话，发发 email。 我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至少邀请七个人，那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嘛，啊，南曼大麻风不是大将军不是下去七次吗？至少发出七封电话，七个邀请，七里面有多少人进来我们不知道，交给谁，啊，至少我们有七次的行动，七次的电话，七次的邀请，甚至七次的拜访，七次的邀约，求神把他预定要得救的人在那个布道会里面被神所得着，以至于生命在他里面领受生命的光，领受太初的道，领受这创造原本尊贵的生命。人的时间就这么短，人的空间其实到最后也就这样子。那若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一生献在神面前为主所用，黄芪福州渔村的17岁长大的那个到现在50几岁的那位老传道，你看他的见证真是站在我们面前的巨人。你看他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下一代年轻的这批孩子，愿一生为主所使用。你看那上海这群海归回去的，有别于一般海归的人，那理性有神的道，情感有神的爱，以至于意志有神的方向。那个弟兄有一天晚上我住在他家，他跟我说，牧师啊，其实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就把他这句话写在我的日记本里面，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应该为主所用。你愿意吗？你是否愿意为主所用？ Welcome back， 有一天我们要回家了。哎，我们再一起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啊。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得到这些做什么？不要忘了，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你会发现这个信仰的伟大，从有限看到无限，从短暂看到永恒，从这一代看到世世代代，从绝望看到盼望，从受造的遇见创造的主，污秽有罪的人领受圣洁荣耀的生命。你愿意吗？将自己献上。有机会的话，我鼓励我们的教会要做宣教的事工。上海，我到上海领受一个奇妙的信息。那个团契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它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财务出现问题，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2010年到2011年，几乎整个团契要瓦解掉。就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他们找到一条路，什么路呢？出去宣教。5.1，国内5.1也是一个大节日嘛，他们到哈尔滨。加到哈尔滨去，到青岛，这一群海归都是美国公司、英国公司派回去在上海重要职位的人，派出去。更有意思的是，我听到一对夫妇，先生专门做陆家嘴那些白领高阶的人，太太专门做阿姨的工作。你知道阿姨吗？钟点工，专门做阿姨的工作。然后他们就做阿姨的孩子，这一群比较边缘孩子的主日学，在上海没有受到好的待遇，他们在教会里面就教育他们。更妙的是，他们有一个计划，将来把白领的这一群 CEO、总裁、副总裁、VP 集合起来，跟阿姨们一起聚会，然后叫阿姨讲道给他们听，因为阿姨更加的渴慕，更加的被神改变。生命不在乎你有多少钱，你什么地位。信息的结束，我要问你，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少地位，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还有多少时间，你还有多少时间，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时间奉献给神，让神一生掌管你，让你的时间能够成为荣耀神的器皿。谢谢 教会为我祷告，我们也为范区的布道会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还有将近还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好不好？让我们短暂的时间当中能够影响一些人来到教会里面，看见圣灵的真光，你愿意吗？好不好？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我自己很喜欢，光是歌词就让我很感动。人的一生在世如客旅，转眼就过去，在世上没有一处能够久留的。北京、上海、福建、台湾、花莲、宾州、费城都要过去。但有一天我们知道，喜乐世上的老虎的时候，主张开他的双手说 Welcome back my son， Welcome back。好吧，继续的结束，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人一生在世如花雨转眼就过去，世上并无一处能久留。虽然有你的财宝，一生在追求，但不能使我永远。我深信在那高歌的山顶，我救主曾为我悲观，当岁月渐渐消失，世界就过去，我第二节一起来一杯，来。
我深信，因为他曾爱恋我，赐我新生命，我情愿靠近世界神会。
感谢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也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感谢主的恩典，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成为世人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你我都有时间，但是你我都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刻是短暂的人与永恒相连，这个时刻是有限的人与无限结连，这个时刻是污秽的人遇见圣洁的上帝，这个时刻是一定要受审判的人，这位神替我们来受审判。以至于主啊，我感谢你，我愿意把自己有限不配的人现在给你面前，看见时间的永恒性，空间的无限性，我在天地当中被你呼召，你愿意吗？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用诗歌来回应主。虽然人生有撑不透的谜，但是我知道你在哪里，我把自己安稳的交在你的手中，深信这一生就没有白活，我的生命可以为你活出那生命的光彩。我们来唱第三节。未来
我深信，人生虽然如迷茫，曾后有一天这一切将结束。那一起我能割舍死亡与黑暗，把天下与我两边同住。我深信在那个上帝，我求主。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耶稣基督，你来就是真光，真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黑暗一定有一个极大极大的黑暗，以至于光来居然能够拒绝那光。世界上自然界找不到这样的原理，但是在人堕落以后、犯罪以后，居然有大到这样的黑暗可以拒绝来拒绝这光。不晓得当我们信息传讲到这里的时候，今天有没有福音朋友？黑暗阻挡光是不可能的，但一个堕落的人居然可以拒绝真光，用脚踢刺是难的，受造者抵抗创造者是难的，有限的人抵抗无限的神是难的。然而这位无限的神就是为我们的黑暗来到人间，就是为我们的罪恶来到人间。亲爱的朋友，巴不得你能够将自己献在主的面前，而我们这群已经领受真光的人，好不好在这个礼拜特别警醒，打电话邀约，去到人家家里邀约，把他带到真光面前来。这是你的祷告吗？如果是你的祷告，真巴不得化为实际的行动，为范学德、为神的仆人祷告，为神的教会祷告，为在黑暗当中的人祷告，使他们能够归向真光。主啊，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献上，借着见证、借着分享、借着你的道、借着一切的祷告敬拜，愿主你再次得着那当得的荣耀。孩子深信，当你得着荣耀的时候，主你要将属天的平安赏赐下来，祝福你自己的百姓，恩待神州基督教会，在这个地方成为光，成为盐，成为在世上的光。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请坐，就把时间交给主席一间，好不好？跟左右两旁边稍微问候一下，问候的时候先讲一句话：下个主日一定要提早来，好吧？9:20就要到，好，请讲一下。9:20，下个主日一定要到。